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说实话，有神话语的相伴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每次我不在教会里的时候呢，总会想念教会。上次我生病做手术之后呢，被困在家里养病，哪里也去不了，就想啊，能不能找个什么乐趣能代替一下恩典教会呢？家人给我设置好了电脑，可以听教会的讲道录音，另外呢也可以看电视，想找一个好的频道，可总是找不到一个让我感兴趣的节目。我想要告诉大家，在我的心目中，圣经是博大精深的，它内容丰富又内涵深刻，它的内容超越一切理念、哲学、观点，超越了人类文明史上所有的发现和理论。然而我又发现，似乎很少有人去认真挖掘和阅读圣经，去寻求其中的真理和意义。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各种各样的理论，然而没有哪一种找到哪个理论能够完全概括圣经的美妙和高深。浅薄的讲道只带来一些薄弱的表面的理解，然而经文却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在教会里面，那真是好极了。让我们所有人能够互相爱护、互相鼓励，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不过我们说圣经很微妙，还有许多需要注意和解释的地方。我刚刚呢读过一本书，作者是利兰莱肯，这是一本关于英语翻译的书，讲了翻译的哲学，就是不同语言如何翻译的哲学，比如为什么圣经的各个英文版本有些是词对词的形式对等翻译，有些呢则是所谓的动态对等翻译呢？这本书很有意思，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能够读一读。书的作者送了我一本，书中谈到圣经的翻译，关于如何翻译圣经有许许多多的不同观点。有些人认为呢，当代读者才对圣经翻译的好坏有最终发言权，而不是圣经的作者。因此翻译圣经的目的不是给大家看作者的原本意图，而是为了迎合读者，给大家看他们想看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有了《生活圣经》一本，《新生活》一本，《新国际版圣经》，《当代新国际版》，《当代人的好消息》等等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要把当代读者捧上了天，要把圣经现代化。至于古代的原作者是怎么想的，那就无所谓了。确实，现在这些翻译本比较流行，甚至要成为主流了。他们的目标不是要让你了解圣经原作者想要说什么，知道圣灵想要启示什么。相反的，他们要让一些当代的委员会来决定读者想要读什么，然后就给你什么。你看呢？这可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区别，这不可忽视啊。 因此我非常感激我们教会对我的影响和大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能让我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应该去了解认识的是神对我们说什么，神原本要对我们说的意思，还有神是怎样说话的。毕竟神话语的版权是属于神的，不是当代读者能够擅自修改的。所以我们要使用那些直译版英文圣经，我用 NAS 版，就是新美国标准版，新钦定版圣经呢也是一个直译版，还有 ESV 版啊，就是英语标准译本，是一个比较新的翻译，也更有诗意一些，文字上呢更优美一些，但也是按形式对等原则翻译的，是直译原文的，而不是译译。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两个版本，新美国标准版和新钦定版，他们都是直译原文的英文翻译。只要去神的话语当中寻找，我们就能够找到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我们实在不需要一个专门迎合现代趣味的圣经，我们不需要修正主义，我们要读圣经原话，从中得到我们需要的信息。现在我们要学习和领会敬拜的重要性，因此呢，要理解星期日，也就是主日的意义和规划。前面呢，我们专门谈论过安息日，因为很多人混淆了安息日和主日，而且呢，有些人对安息日有一些混乱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要谈论主日，我们不能忽略了主日的重要意义，必须知道圣经对于主日的教导。我们总是在每个星期天来教会，这是有原因的，这是一个模式，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个教会的模式，而是美国所有教会的模式，这是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沿着时间追溯回去呢，可以一直追溯到新约时代。当时最早的耶稣基督信徒们，神的子民，就已经是每个星期天聚会崇拜了。我去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我去过中亚的哈萨克斯坦，那里的基督徒呢，是在星期天崇拜，总是在星期天。我也去过英国，去过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那里的基督徒也在星期天崇拜。我去过白俄罗斯，那里呢，不久前曾经打击迫害过基督教，现在那里的基督徒也在星期天聚会崇拜。还有别的以前属于苏联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印度、中国、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也都是星期天敬拜的。我曾经去过南美洲厄瓜多尔的山区，一个叫做科尔塔的小镇，跟那里的印第安人在星期天聚会。在巴西的热带丛林里面，在巴西的城市里，在整个南美洲各地都是星期天，还有以色列也是星期天。为什么呢？为什么人们不是在别的日子聚会呢？为什么不是有的在星期四，有的在星期二，有的在星期三、星期六呢？在整个历史上，在全世界，基督徒们都是这样，在星期天聚会。我小时候呢，曾经把这个看作是一个负担，所有人都在星期天到一起来，还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大人们就给我穿上正式的衣服，白衬衫、西服、戴领结。哎呀，整天都这样，就觉得很不舒服。 不仅这还有很多的规矩，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能。比如说，不能离开家，不能去后院玩，不能打球。以前我和父母住在费城的那种连体房的时候，周围的孩子们都喜欢玩一种叫不进球的游戏，但是星期天我就不能玩了，只能坐在那里，因为没事干了，我只能拼命的吃，结果就很容易犯了贪吃之罪。中午12:30才离开教堂，然后就马上回家吃饭，吃啊吃啊吃啊，直到傍晚，然后就再去教堂。那时候大家都认为在星期天这一天，所有的事情都要暂时放到一边，专心静默思想和阅读神的话语，阅读圣经故事，阅读神学著作，谈论神的事情。尤其是从早到晚要去教堂，对了，还有主日学呢。我们年轻人周日要去主日学，往往是整整一天。当时整个美国基本都是这样的。1969年我来到我们的教会，当时我们圣费尔南多谷地呢只有一个商场，而且是一个小城里面的第一个商场。这个小城呢是二战之后出现的城市，当时呢只有一些小小的房子，住着从战场归来的二战老兵们。这个城市建了第一个商场，不但这个商场在星期天从不开门，其他所有的商店也都关门。那星期天这一天没有其他任何活动，对孩子们来说，什么体育活动啊、室外活动，全都没有的。实际上，当时州政府和市政府，还有法律禁止星期天的任何活动。星期天是和星期六有着巨大差别的。星期六，商店开门，各种活动都有。有体育活动，有室外活动，娱乐、旅行、工作、干活都行啊，只是星期天例外，这非常特别，这是我们的先辈留下的传统。我们是来自英国和欧洲各地的先辈们的传统，这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时代，甚至于更早一点。我还记得后来某一年，圣费尔南多谷地的法律改了，商店可以在星期天开门了。以后呢，星期天终于变得和星期六差不多了。但是记住哦，多少个世纪以来，在星期天敬拜和聚会一直是全世界教会的习惯。那或许你会问了，这样是偶然的吗？然而这样简单的解释呢，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你看看这么多不同的国家，这么多不同的语言，在漫长的时间里面都保持着这样的一致性。那这个传统是如何开始的呢？这样最早是怎么回事啊？而且呢，为什么我们一直在现在还是这样，在星期天还有集中的教会活动？我们把星期天这样特殊对待，每周只工作五天，到星期五结束了，这是偶然的吗？确实很多教会呢已经开始减少星期天的活动量了，在过去的25年里一直在这样改变着。许多教会把星期天的聚会时间减少到一个小时，仪式也随便了很多，你随便穿什么都可以，你来一个小时就行了，基本上不影响你做别的事。甚至于这还不够，为了照顾有些人需要星期天一整天做别的事，有些教会呢还在星期六的晚上安排聚会活动。这样呢，你可以在星期六晚上去教会，星期天的一整天你就自由了， 你可以一整天去沙滩度假了。再说呢，晚上天黑看不见，没法出去玩耍了，那正好用来去教会聚会吗？多好啊！这已经是当前教会的一个流行趋势。而且呢，人们对于是在星期天聚会还是星期六聚会，也是越来越无所谓了。这看起来也没啥区别嘛。越来越多的人想把星期天整个一天都给空出来，可以玩游戏啊，可以去逛街啊，可以去会朋友啊等等，然后把星期六晚上拿出来去教会，这样不耽误事儿。这真的没问题吗？一定要在星期天去教会吗？这很重要吗？为什么不能在其他的时间呢？好，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次所留下问题的解答。请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开始。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你还记得我上次说的关于安息日的历史吗？安息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对星期天的任何讨论都和安息日没有关系。安息日是每周的第七天，是在摩西律法中规定的。在摩西之前没有安息日的任何规矩。摩西之前多少个世纪里面，那些个族长们都不知道任何安息日的规矩。在创造之后的第七天，神休息了，然后神祝福那一天。这为什么呢？那一天是纪念神用六天创造了世界。所以每个第七天都是提醒我们神是造物主，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主题。星期六这一天也是每周的第七天，因为星期天是每周的第一天，所以每个星期六都是我们纪念神的创造，神是造物主。这个理念呢，保留在我们的传统中。我们一般周末不上班，因为星期六是休息的一天，是享受神的创造的一天，所以就不工作。这是基督教的传统。你啊，可以出去玩，和家庭在一起野餐、玩游戏、户外活动啊等等，享受神创造的美好。这是我们纪念神作为创造之主的许多途径中的一个。还有在摩西律法的时代，神规定安息日也是让以色列人学习服从神，而且呢定了一些规矩，让人们可以认罪悔改。所以每个星期六有两重意义，既是纪念神的创造之美，也是要纪念人类的堕落和学习认罪。我们确实是有罪的。但是安息日已经过去了，你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六和十七节说的，在安息日不可让人论断你们等等。所以安息日已经过去了，都是旧犹太教的成分，已经被新约代替了。新约所定的特殊日子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星期六如同前述的，要我们纪念神是创造者和律法者，要我们想念神的创造之大、创造之美。正所谓天地有大美，同样呢，也认识我们自己内心的罪和阴暗。现在我们看新约有了新的理念，不是要我们纪念神的作为创造者的身份，也不是神作为立法者的身份，那是什么呢？在新约中，神是什么身份啊？救世主啊，对不对啊？ 所以呢，新约的特殊日子是不同的，是要我们纪念神是救世主，是拯救我们的神。现在我们看看细节，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结尾处，完全可以这么说啊，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初是最初的教会立下了星期天聚会这个规矩，当初教会在这件事上是很认真的，现在是2000年以后了，传统还在继续，我们还是在星期天聚会，我只能说这实在是一个很深很悠久的传统。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8章，在安息日之后的第一天，也就是星期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注意啊，安息日是星期六啊，经文如下，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哦，那是星期天的早晨呢，这是很熟悉的时刻，是不是？在那个星期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显现，那是主的复活日。看第七节，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记住啊，那时候是天刚刚亮的时候，在此之前星期天在犹太历法中是没有什么特殊性的，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不管宗教意义还是社会意义都没什么，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但是主耶稣在那一周的第一天，从死里复活之后，每星期的第一天就不再寻常了，因为如果你以前已经习惯于在每周第七天纪念神的创造和立法，你当然也会想要纪念主的复活，这是自然而然的，是不是？如果你纪念神作为创造者和立法者，那么你自然也会想要纪念神作为救世主了，你会想要定下日子和时间，能够快乐地纪念神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呢，后面的第九节，我们就有了第一个星期天的敬拜。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哦，这是很小的一次敬拜，是不是啊？但这是个敬拜啊。好，我们再翻到圣经路加福音的第23章，我们只看个大概。我们从路加福音第23章第55节开始，看到第24章，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和他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德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还记得其他福音书记载的，彼得和约翰一起去这个坟墓，然后就意识到主已经复活了。这是星期天的早晨，几位妇人是先到的，然后就回去了。之后更多的人来了，使徒们也来了。然后呢，就在这一天的大清早，刚刚破晓的时候，大家终于意识到了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真真切切的已经重回人间。十字架的救赎已经实现了，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赎罪，而且因此复活，战胜了罪和死亡，也战胜了地狱。主耶稣承载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又得胜从死里复活了。那时候是很早的清晨，还在同一天。好，我们看后面的第十三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可见呢，还是那个星期的第一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清早。经文说，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这个3天时间可不是随便说的，你们记得吗？因为主耶稣前面说了，他会在第3天从死中复活，而那些个门徒们还不知道，其实呢，也未必不知道，而是不太相信，就没放在心上了。接下来看后面的经文，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你们看呢，门徒们听见了几位妇女的见证，还有他们转述天使的话，说主已经复活，但是门徒们还是不相信，所以耶稣说他们无知和迟钝。好，接下来读经文。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哇，好一个星期天。早上主耶稣向门徒们和几位妇女显现，下午又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两位门徒显现。这两个门徒，一个叫格留巴，另外一个没有说是谁。不过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这一天的事情呢还没有完。好，我们后面第32节往后。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各位，这就是那个星期天发生的事，也是在那一天有第一次周日的礼拜，第一次周日的布道也在那一天。请看第25到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星期天的布道，这是主耶稣亲自布道的。第一个周日敬拜，第一个周日布道，还有呢，门徒们终于明白了，主耶稣果然已经复活了，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这大约有7英里的路途。然后呢，他们就遇见了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伴聚集在一处，对他们说，主果然复活。后面还有非常有趣的事，第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所以最后他们终于都明白了主耶稣对他们说的，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约翰福音的叙述呢也很有趣，我们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别的门徒。接下来发生的事也一样奇妙，彼得和门徒进入坟墓，看见裹头巾和细麻布，直到后面第18节，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了复活的耶稣，而且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我们再看20章的19节，这里呢正好接上路加福音的第24章，那天晚上路加福音说的两个从以马忤斯回耶路撒冷来的门徒遇见了11个使徒和他的同伴聚集在一处，那是个星期天。经文是特意强调了这是七日的第一日。接下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的19节是怎么说的，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耶稣来了。所以耶稣说，快去告诉所有人，门徒们跑来跑去，一天时间都过去了，已经到晚上了，主的显现都发生在同一天里。所以经文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还记得路加福音怎么说的吗？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鬼魂，所以门是关着的，耶稣是穿墙进来的。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正惊慌害怕呢，因为他们以为看见的是个鬼魂。接下来耶稣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其实是后来接受圣灵的预言。哇，这一天确实是丰富多彩啊。上星期五的晚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门徒们的希望被打碎了，他们接下来想到的就是安息日可以安静一下了，因为他们在安息日不能做任何事，想去给耶稣尸体抹油的妇女们也要等到安息日结束之后才可以去，这是他们所有人当时能想到的最好的啊，让曾经信赖过爱戴过的老师能够体面的安葬。然而到了星期天结束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彼得知道，约翰知道，抹大拉的玛利亚知道，另外几个玛利亚还有别的妇女都知道了，其他的门徒也知道了。到了星期天的傍晚，除了一个人例外，所有门徒都知道了。这个例外是谁呢？是多马。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没和大家在一起。看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后面24节说，那12个门徒中 有称为低头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这个人就是多疑的多马，他总是充满了怀疑，觉得自己有理由怀疑。多马的怀疑是很特别的，看后面的经文，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你们看，这第二次聚会呢，是过了八日，也就是又到了星期天了。这两个星期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直到下一个星期天，门徒们又聚集起来。那么中间那些日子，门徒们在干什么呢？聚会了吗？我觉得他们是藏起来了。然后经文说，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接下来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不过这里我要强调，正是从这以后，星期天突然变成了独特的日子。主耶稣复活以后，两次向门徒显现都在星期天。正是星期天，门徒们知道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也是在星期天，他们知道旧约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就在星期天，他们知道天父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工作。正是在星期天，主耶稣保证他们会有圣灵相助，帮助他们未来的事业。正是在星期天，主过去的传道和十字架上的死亡都得到了最终的意义。哇，好一个有意义的星期天呢！主耶稣在那个星期天从死里复活，在那个星期天早晨显现，下午显现，傍晚也显现，向众位妇人和门徒显现。那个星期天就有了第一个敬拜，耶稣做了第一次星期天的讲道。耶稣还在那一天见到去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门徒，掰饼注下了给他们，然后又奇妙的消失了。主耶稣在那个星期天的晚上与十一位门徒相见，多马恰好不在。两次祝他们平安，和他们一同吃饭。那一天呢，主耶稣应该讲到过好几次了，不仅仅是在去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一次，和许多门徒聚会的时候肯定有，因为后来他们明白旧约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那个星期天，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现在可以赦免世人的罪了，因为主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所有诚心悔罪的人都可得到赦免。在那个星期天，主耶稣也给门徒颁布了大使命，要他们去四处传福音。主在此开启了历史性的和世界性的大传教，要门徒们将福音传向万邦，直到世界的尽头。也是在那个星期天，主耶稣向门徒们保证很快会有圣灵来相助他们，新约也就成立了。所有归向神的罪人都可以得救，罪得赦免。这一天呢， 确实独特，确实重要。这一天就是星期天。在那之前的星期天没有任何特殊性，在那一天以后呢，星期天就带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了。星期天再也不是以前的星期天了，所以此后的星期天在人们的心中就变成了神特意选择的新约的复活之日。如果说每周的第七天是神设计来彰显创造的荣耀，后来这个创造又因为堕落而远离神了，因此第七日又让人惧怕纪念神的律法和公义。那么后面的新的一周的第一天，这一天不是要我们纪念创造或者堕落或者省察罪过，而是要我们纪念神的救赎。复活是新一天的开始，神人之间有了新约，新的一天开始了。安息日过去了，这属于过去，新的一天已经来到，这一天我们要纪念基督的工作。可这还不是福音书的结束啊！为什么主耶稣在八天之后又回来了呢？主耶稣来告诉我们关于星期天的一些事，重新立约并建立纪念。我们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开头，这里呢有要注意的地方。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火焰呢，看起来像火，但不是真的火，这就是圣灵的降临。就像主耶稣曾经许诺的，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写的，那时候他向门徒们吹一口气，然后说要有圣灵来帮助他们。这个诺言在五旬节实现了，这是预言的庄严实现。同样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耶稣许诺说圣灵要来，然后呢很快就来了，给门徒们能力，帮助他们去完成主的大使命，宣讲荣耀的福音，肯定他们的信心，也坚定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持有十足的自信和坚定不移的信心，给他们对福音效能的内在见证。主耶稣实际上是多次重复了这个诺言。看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十六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从字面上来说呢，耶稣的意思就是我将来呢会在圣灵中来到你们中间，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在约翰福音第十四、十五、十六章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这个诺言，圣灵必会到来在你们中间居住，圣灵会为你们施洗，进入基督的身体，建成合一的教会。圣灵会给你们带来属灵的礼物、属灵的成就和权柄，给你们带来福音的能力。然后呢，圣灵确实来到了，正像主所承诺的。很奇妙啊，对不对？ 在五旬节所发生的正是教会的诞生，也是使徒们得到能力的时刻，也是基督第一次用圣灵施洗，也是神的国度在人间建立的时刻。这是荣耀的奇迹的时刻。你们有印象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开始，彼得站起来发表演说，讲述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讲述他意义和大能。在二十三节彼得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然后呢，彼得开始引用诗篇第十六篇，阐明弥赛亚及其复活的应许。他的演说效果啊，非常显著。三十七节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时呢，就有三千人归信了主。为什么我说这些事呢？你们想过这个五旬节是哪一天吗？星期几啊？正好就是星期天，是星期天。按照利未记第二十三章十六节，五旬节是一个收获节，是奉献初熟麦子的时候，可以是五月或者六月。五旬节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旬就是十天了，五旬就是五十天，是一个安息日之后的五十天，那正是麦子新熟之前。所以呢，算法是一个安息日后面的五十天，那就是个星期天。五旬节正好在星期天，很独特吧？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把每周的第一天当做一个特殊日子来对待，类似于摩西律法中的特殊日子。新约里没有关于星期天的直接规定，只不过呢，事实十分明显了，神建立教会的最关键事件都发生在那一天，比如主耶稣的复活、圣灵的降临啊等等，这些事件，复活、教会诞生、接受使命、完成救赎、圣灵降临，这些都是奠基性的事件，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和中心，也完全结束了安息日的形式和影响。这一切都发生在星期天。主耶稣自己选择了这一天作为属于他的一天。就像我前面说的，主耶稣挑选十二位使徒的时候，当时以色列的大人物们都被扔在后面了。同样呢，当主建立每周第一天的时候，他把前面每周的最后一天也留在后面了。摩西律法关于第七日的规矩过去了。如果一个以基督徒自命的人还要严格遵守摩西律法关于安息日的规矩，甚至要把这些规矩带到星期天来，这真是非常糟糕的事，因为这违背了主基督的意图。不要让人把你带到安息日的规矩上去，你已经不在摩西律法的管辖之下了，你绝对不需要在意那些摩西律法中的种种的约束、种种节期、种种的禁忌了。属于我们的是全新的一天，我们把犹太教扔在背后了，我们把安息日也扔在背后了，我们把旧以色列的国王和祭司们都扔在背后了。我们有了新约， 我们有新约的新的牧师们，我们有新的一天。这一天和摩西的安息日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了。你们仍然可以把第七日，就是星期六，看作是纪念神创造世界的。想起你是一个罪人，但是要记住，新约里没有持守旧约规定的说法，没有把安息日的规定转移到星期天的说法。请务必记住，按照创世纪第二章，从神在创始之后休息，到给予摩西律法，这个中间呢，经过了许多许多个世纪，都没有关于星期六的任何规定啊，而仅仅作为让你纪念神创造的一天。那些个规定直到摩西才有的，摩西之前是没有的。那些个规定是从摩西开始，到旧约废弃、新约建立和高举的时候，它也就结束了。新约的星期天，或者是类似于创世纪的安息日，那么神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使我们可以在这一天纪念造物主。同样，我们在每周的第一天被赐福，使我们可以纪念我们救主基督。原本神定下的日子是休息的日子，到了摩西就变成一个除了休息什么也不能做的一天。但是星期天这是个主日啊，是要我们欢乐的一天，是要我们蒙福的一天，绝不是让我们用各种外在的规定去自我约束的一天。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甸园的快乐是在基督内重生了。所以这第一天主日的意义是什么呢？是灵魂的更新。我们的灵魂在此得以更新，充满喜乐、平安和属灵的欢欣鼓舞。我们的灵魂因神的真理而复苏了，我们的灵魂在敬拜中复苏了，在聆听讲道和神的话语中复苏了。这是神给我们的甜蜜礼物，我们要感谢神，使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这里还存在着对星期天的交托，许多传统正在迅速消失，不是吗？但是这一天呢，仍然是休息的一天。这一天不需要那些个摩西律法的规定和约束，这都是立约神学的话题啊。有些人不知道旧的事情啊什么时候结束了，新的事情什么时候开始了。看加拉太书第四章九节开始，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呢？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听听，你们不再想回去做奴仆吧？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话。他说，我让你们在基督里得以自由了，难道是浪费时间、枉费了功夫吗？你们难道要回去遵守那些日子啊，什么安息日啊、节期的陈旧规矩啊？我们不再受任何安息日的律法管辖了。好了，主复活的那个星期天是个极为特殊的周日，后面一个星期天也很特别，五旬节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星期天。五旬节之后，星期天作为主日已经建立了，在神子民的心中已经具有了特殊意义。但是他们只在星期天敬拜吗？不是的。他们敬拜多少次呢？他们呢，每天敬拜。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说，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你看呢，他们是每天都有这样欢喜的经历，那其实是星期天应该有的经历。星期天应该是一个大家聚集在一起的一天，是大家一起学习使徒的教导，做教会的同工掰饼祷告的一天，是大家一起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用饭赞美神的一天，是快乐幸福的一天，不是守规矩受限制的一天，不是我们一起来领受律法的可怕，而是要我们一起来庆祝我们的得救。所以呢，他们每天聚会。不过很快就有了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再看一点当时的历史，那是路加写的。他和保罗在一起，从第六节开始读。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哇，你看很有趣吧？当时没有任何律法规定要如此的，但是呢，这是使徒保罗的传道之旅。自从耶稣复活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七日的第一日聚会掰饼，这已经是个简单的事实了，是当时的基督徒的行为模式。此外呢，他们还有晚上的聚会，但是我感觉呢，很可能是整个一天，因为保罗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路加说的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又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犹推古这个名字呢，它的意思就是好运气。犹推古坐在窗台上，这不是睡觉的好地方啊，可是他呢却困倦睡着了。保罗呢还在讲话，你们看，就算是使徒保罗教会最伟大的布道家，在他讲道的时候也一样有人睡觉。然后呢，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那个晚上的聚会呢持续的太久了，结果呢可怜的孩子受不了了。还好啊，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就把他从死亡中带了回来。然后怎么样呢？你能猜得到吗？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讲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哇，直到天亮哎。使徒保罗想说的话太多了，以至于无法结束。所以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星期天聚会，而且呢一直持续没完没了。因为他们在赞美神，又喜欢使徒所传的道。这可不是一次随便的拜访，不是出去游玩的时候顺便来一个福音快餐。这是对神话语的极度渴望。这个特罗亚教会是主日敬拜的一个模范，不仅仅是早期教会的榜样，也是以后所有教会的榜样。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关于奉献捐钱的。保罗写道，论到为圣徒捐钱， 保罗呢，这是要给耶路撒冷的穷困圣徒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援，而当时一些外邦人教会啊，更加有钱一些，可以支援一下非常贫困的耶路撒冷教会。因为历史上当五旬节事件发生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一些朝圣者啊，其中许多人都受洗信主了，然后呢，他们很多人都不想再回到本乡了，回去干什么呢？在他们的本乡一般都有一个犹太会堂，有多个古典异教的神殿，但是呢，就是没有教堂，只是在耶路撒冷才有一个教堂，所以他们就留下来了。然后留下来靠什么生活呢？同样，耶路撒冷犹太人中间呢，也有一些基督徒，信主以后被家人赶了出来，得找个地方过日子呀。所以呢，如何保障这些人的生活，这是基督徒的挑战。你有印象吗？当时有人就卖掉自己的土地，把钱交给使徒们，用来照顾这些人的生活。使徒行传前面的章节里面有记载的，所以保罗想要哥林多教会能够提供一些奉献支持啊，帮助耶路撒冷的贫困基督徒，正像他以前带领加拉太教会所做的啊，现在希望呢哥林多教会也一样，所以就有了后面这些很细节的话。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保罗的意思呢，很明显了，我想要你们在星期天聚会的时候奉献，每周第一天的奉献应该是常规。这一天呢，并不是说我们比别人更圣洁，也没什么限制约束啊，说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只是我们一起庆祝蒙恩得救的一天，是我们一起荣耀上帝的一天，是我们一起纪念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来到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唱赞美诗歌，一起来阅读和领会经文。我们到一起来在院子里面自由交谈，随意分享感受和经历，互相帮助学习。这一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人生最重要的大事，那就是得救。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每周第一天成为教会的特殊日子，得到主日这个名字。我们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说了作者是约翰，当时呢，他住在拔摩岛上，他是被流放到了那里，要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都证明出来。看第十节，约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你看呢，主日这说的是哪一天呢？有人认为呢，是主再次到来的那一天，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这大错特错了。约翰在拔摩岛上没有经历最后的审判日啊。在英语里面，这两个不同概念的说法呢有点近似啊，但是约翰用的是希腊文，其中这两个概念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差别巨大，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他说的不是主再次来审判的时刻，而是我们都知道的主日，这不用解释。因为使徒约翰看来，这根本不需要解释的嘛。再看看约翰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在保罗之后，又过了30多年了，具体时间是公元96年，第一世纪快要结束了。在那个时候星期天已经不仅仅是星期天了， 在基督徒中间已经有了专门名词主日，不需要解释。在后来的第二个世纪，也有许多证据，很多只比约翰晚几年，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公元二世纪，每周第一天就是基督徒的主日。基督徒在一起敬拜神，在这许多许多的基督教的著作里面都能够找到。从早期教会直到现在，这个传统一直没有改变。所以呢，我不称星期天为礼拜日，我称它为主日。我总是这么说的，你们也都听到。主日，主基督的日子。在曾经的一个主日，使徒约翰见到了异象。首先见到的就是人子耶稣，教会之主，是不是啊？约翰写道，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然后他转过身来，看见基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就是基督在他的教会中，这是教会之主在服侍他的教会。约翰在主日看见的是救主行走在自己的教会中，是主基督在主日星期天启示的这个异象。在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记录了他见了许多异象，只有这一处提到具体的日期，除此之外都没有说是哪一天。这一天呢，就是主日，这一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是圣灵到来的日子，不仅是主的早晨，不仅是主的下午或者晚上，是整个一天，这一天是主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在星期六晚上聚会崇拜的理由，对不对啊？其实也不对，因为这不是律法，无关对错，只是呢，我不想由于我们来打破这个传统。这个传统是献给主基督的，它是震撼人心的荣耀的敬礼，我不想破坏它。救主当被称颂，每周七日每天24小时都当被称颂，对不对？星期六的早晨，星期六的晚上，每一天都可以称颂主，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在我看来呢，是神自己把手放在每周的第一天，说这是我的一天，这一天是属于我的。现在呢，星期天晚上的聚会其实正在消失。你要去找到一个星期天晚上的聚会敬拜可不容易。不过我刚说过的，主日不仅仅是主的早晨，这是主的一天。想想希伯来书第10:25说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望这停止聚会的可不是我们呢，主在临的时候近了，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团契，而不是减弱它。各位，恐怕我们是走在错误的方向了，我们的敬拜时间越来越短了，越来越形式化，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我们的敬拜应该时间更长啊，更深入内心，更加的频繁才对。另一个问题是，我刚刚说了，肤浅的形式化的讲道，往往毁掉经文的深远意义了。教会如此充满了表面上的会众和对敬拜意义的表面上的理解，所以呢，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是坚守星期天早上的敬拜和星期天晚上的敬拜。星期天晚上敬拜的时候，我们特意不开放第二层的座位，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会掉下来。最坏的情况也就是打瞌睡，头碰到前面的椅子背，这样问题不严重。那么主希望我们在主日做什么呢？那很明显啊，要我们纪念他是救世主，我们为十字架的救恩欢欣，为救主的复活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团契，一起围着桌子掰饼分享，一起学习使徒的道理，一起听讲神的话语，领会其荣耀的真理。教条主义是不需要的，我们不需要旧约形式的安息日禁忌或者是任何类似的东西。但是恩典的要求其实并不比律法低，是不是？我想问题的关键是，你对基督的爱有多深呢？你自己有多想去敬拜他呢？我们不会给你任何外在的约束，新约的一切都比旧约的好，包括这个礼拜日也比旧约的好，因为礼拜日是没有负担的，是全然欢欣的。我知道大家的内心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你们起来的都很早，所有需要的演奏乐器呀、设备呀都早早的准备好了，大家也都到齐了，你们真心的歌唱出你们的欢乐。我不想看见人们到这里来是不情愿的啊，只是出于压力来混一会儿，再回去干想干的事儿。并不是说你们下午什么也不能做，也不是说你们不能娱乐、不能游戏、不能和朋友一起玩耍、吃饭啊，别的什么事情。只要记住一点，有这么一天是神制定的，让你们专门庆祝你们的得救，专注于他的荣耀。所以尽你们所能把这一天都充满敬拜吧，充满赞美、团契，还有属神的真理。我们已经不在旧约规定的管辖之下了，我们不受任何系统的指责和定罪，我们也不需要隐藏，我们有在基督中的真正的安息。所以这是休息的一天，不是为纪念创造而休息，而是纪念新的创造，纪念神的救赎，因此得以安息。所以不要问星期天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吗，而是要问我们应该做什么。我对基督的爱要求我做什么，我的心要求我做什么。我不会禁止你们做任何工作，不禁止任何游戏。关键是这一天我要寻找最大的欢乐。那我最大的欢乐是什么呢？在哪里呢？就是参加敬拜，和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一起团契。如果你们只是身体来了，心却不在，那会感受不到这样的欢乐。请带着你的心，这真是你的主日吗？我希望大家能回答是的。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您，为着您的话语而感谢您。您的话语能浇灌更新我们，您的话语有大美在其中。你的话语是简易的，你的话语也是深奥和丰富的，其中的精湛和一致又让我们震撼。即使每一周都学习，每一年都学习，你的话语每次都能让我们有新的感受，每次都给我们内心带来欢乐，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更新。今天是你的一天，是你的主日，我们要充满这一天，用各样属于你的事来充满这一天，因你而欢心，爱你也爱你的子民，爱你的道，爱你的真理，把我们的心 从属世的事中移开，关注天上的事，关注属灵的事，不是想我们不做什么，而是想念我们做什么；不是想我们不能做什么，而是想念我们的心想做什么。今天晚上我看到所有的听众，所有的会众，他们都在这里，因为他们想要来这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可以去，但这里是他们最想来的，因为他们爱你啊，天父啊，他们爱你，他们想要荣耀你。今天是你的日子，你的主日，愿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充满这个极为特别的信息，每周一次更新它，想念它，因为我们永恒的得救在主日这一天建立了。让我们爱这个信息，因为这是爱天父所建立的，这也是我们对天父和基督的爱。感谢赞美，这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